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新。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轻声问姓名。
至正二十年，也就是1360年6月23日，也就是徐寿辉被杀后的第七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啊，沿秦淮河一路进攻，到达了江东桥。陈友谅难掩激动的心情啊，亲自登岸，在夜色中轻声叫出了联络的暗号：“老康，老康。”无人应答呀。第二声：“老康，老康。”仍旧无人回答。陈友谅借着皎洁的月光仔细观察了江东桥，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康茂才所说的木桥，而是石桥。陈友谅啊，感觉这个血液凝固了，他喊出了之前无数人喊过，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喊的名言呐：中计。按照他的估计，此时应该是火把丛生，杀声遍地，伏兵杀出。可是在他惊慌一阵后呢，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一向精明的陈友谅现在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康茂才莫非是有事来不了了？无论如何，这里很危险，不能久留。正在此时啊，他得到了消息，自己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帅10000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正等待大军的到来。那就去龙湾登陆吧。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呢，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但他不知道的是啊，一双眼睛正在不远处的狮子山上看着他，那是朱元璋的眼睛。他的预料没有错，陈友谅果然放弃了江东桥进攻的企图。他是一个疑心重的人呐、啊，必然选择稳妥的进攻方法。在确定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后，朱元璋摇动了红旗。此时隐藏在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圣关的五路军队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地看着汉军，因为他们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汉军的士兵们呢，终于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大的麻袋里，敌人就在眼前呐，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盔甲上的反光。而这些敌人呢，却纹丝不动，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那种眼神啊，好似家乡过年时候屠户看着圈里的猪羊。哎呦，战场上啊，出现了可怕的宁静，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啊！他们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沉默中等待多久，狮子山上的朱元璋挥动了黄旗， 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汉军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所向披靡，早已经惊慌失措的汉军是无法抵挡，他们纷纷奔向自己的船只。然而这会儿正是退潮之时，船只搁浅，大多数汉军只能跳入长江逃生。陈友谅挤进了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一路逃到九江，胜利的梦想就此破灭。此时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具尸体呀，7000名俘虏，而朱元璋的军队呢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还俘获了100艘大船和数百艘小船。朱元璋借助这些船只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陈友谅打了败仗，逃回了江西，而张士诚呢，哎，正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气小，眼睁睁的看着陈友谅被痛打一顿，只派了几千兵马在江浙与朱元璋接壤一带武装游行了一番，就打道回府了。这个人呢确实如陈友谅所说呀，刀架的脖子上才会着急呢。龙湾之战胜利后的一天，紫金山上的禅寺迎来了一位香客。当时的应天呢虽然已经为朱元璋所管辖，但治安情况仍然不好，所以寺中的僧众呢一到晚上啊就会紧闭寺门。这天黄昏时分，这个香客走进了寺庙的大门，口称天晚无法赶路，希望呢留宿一夜。看门的小僧看此人相貌不俗啊，哎呀，而且十分凶恶，竟然不敢阻拦，让他进了内寺了。禅寺的住持闻听此事慌忙出来看呀，当他初见此人也不禁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见惯大场面的人，细看之下呀顿觉此人身上自有一股豪迈之气，且带一把宝剑在身。他暗自揣测呀，这人极有可能是出外打劫的强盗，像这种人啊一定不能得罪，这要如果激怒了他，一把火烧了禅寺，自己和老婆孩子怎么办？于是做主啊留他一晚。应天的镇守者朱元璋已经开始微服私访了，这也成为了他之后几十年的习惯。这一天他到紫金山下看见了禅寺，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和尚的情景，便到寺中一游。这天夜里啊住持左思右想睡不着，他怕那个强盗嫌疑极重的人晚上会出来搞事儿，可这话也不能直说呀。他思虑良久，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决定呢邀请这个人去大殿讲禅。所谓讲禅呢和这个魏晋时期的清谈啊差不多，一群人吃饱了饭坐在一起吹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朱元璋深更半夜被吵醒，得知居然是让他去讲禅，哭笑不得。他是何等精明的人呢，自然就明白了住持的意思了，住的是人家的地方，礼貌起见，他随这个住持来到了大殿。此时啊空旷的大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分东西坐定后， 住持开始打量朱元璋。作为一名优秀的农民军领袖，衣着必定是朴素的，面相必定是凶恶的，看上去比较土也是肯定的。做强盗做到这个地步啊，连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说他是强盗都抬举他了，顶多是个乡巴佬啊。但既然是讲禅，还是要说点什么的。于是主持开口了：“施主何方人士？”朱元璋答：“敢烦禅师下问，在下祖籍怀右，所持何业？目下无业，为四处游侠而已。”主持认定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准备教训一下这个乡巴佬。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目下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夜，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言佛道，可悟人生之理。朱元璋不动声色呀，不知何谓人生之理。人生之理即心境二字，我送施主两句真言，望好自揣摩啊，敢请赐教。先祖有云：静望心自灭，心灭静无亲，人生无非虚幻，得此境界即可安享太平。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面露轻蔑之色的和尚，沉默良久，突然大笑，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久久不去。主持大惊失色呀，朱元璋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住持，突然抽出腰间宝剑，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住持再也掩饰不住了，惊慌失措，颤声说道：“你想干什么？如要钱财，可以给你。”朱元璋说呀：“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有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娶妻生子，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然后他挥剑回鞘，朝自己的禅房走去。住持终于发现这是个深不可测的人，于是他对着朱元璋的背影大声喊道：“贫僧有眼不识泰山，敢问施主高姓大名啊？”背影没有停留，越走越远。住持闺房一夜未眠呐，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决定第二天要问个明白。第二天他起身来到朱元璋的禅房，但已是人去房空啊，在大殿的墙壁上却留着用朱砂写就的几行大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萧萧问姓名。”
历史本身很精彩，
历史本身很精彩，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全新的写史方式，流行的文化经典， 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再现大明王朝热。明朝那些事儿，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2010年最新献礼，每晚11点，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
对于陈友谅来说，失败是他所不能承受的。毕竟一直以来呀，他都是成功者呀，但这一次他是彻彻底底的输了。他认为啊，上次战败的教训在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水军，所以他更加用心调教自己的舰队。应该说呀，陈友谅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做出了贡献。后来啊，伟大的郑和船队使用的航船技术和造船技巧就是从陈友谅那里继承过来的，当然呢也算是抢过来的。这次啊，他制造了一种秘密武器，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船啊，战船高数丈，上下居然有3层，每层呢都可以骑马来往，下层啊就管划船，上下层相隔。这种设计啊非常科学，上边打得天翻地覆，下面还能保持动力。更为可怕的是呢，每条船外面还用铁皮裹着，这应该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另一个设计啊，就很能体现陈友谅的性格了。这种战船上下之间的隔音效果非常好，下面呢只隔一层木板，就是听不见上面说话。看来陈友谅啊还是中国隔音技术的开创人之一。这种设计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把人隔绝开，即使上面吃了败仗，下面还是照样会拼命，还能防止泄密。反正要跟着我陈友谅一条路走到黑。狠毒至此啊，不能不服啊。此时在他下游的朱元璋呢也不轻松啊，他知道上次的失败损失对于财大气粗的陈友谅来说呀，哎，只是九牛一毛。大户人家呀，家里有的是粮，碰到灾荒什么的不用怕呀，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是自己呢还是名副其实的贫农啊，手里有的只是那一点儿从陈友谅手里缴获来的家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个秋风向谁去打呀？更让他烦恼的是，陈友谅在上游，他在下游，让他很不舒服。这种心理啊，其实我们容易理解。好比你呢，住在山坡下面，他呢住在山坡上面，每次都要抬头看人家，哎，很难受。陈友谅在江里洗脸，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脸水；陈友谅在江里洗脚，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脚水；陈友谅在江里撒尿，朱说咱就甭说了。这个挥之不去的人呐，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呢，总是高悬在朱元璋的头上啊，哪有一夜得好眠呢？一定要打败他。 陈友谅呢，很自信高兴，因为从至正21年开始，他不断和朱元璋打水战，结果是胜多败少。于是呢，他更加迷信武器的威力。陈友谅之所以失败啊，只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军队的人数，不是强大的舰队，而是人心。赵普胜啊，是一个优秀的将领，每次进攻呢，他总是手持双刀，带头向对方发起进攻，从来不是叫着兄弟们上，哎，不是那种人，威信非常高。他对陈友谅也不错，由于自己是个大老粗，他就很敬佩啊会读书写字的陈友谅，每次呢都叫他陈秀才，把他呢当成自己的兄弟看。而陈友谅为了能够控制天完国，杀害了他。赵普胜临死也没有想到，平日笑面迎人的陈秀才会杀他。陈友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啊，自己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从士兵窃窃私语和议论中呢，从部下那异样的眼神中呢，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他并不在乎，自己控制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人。变化就在人们的心里，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人们对陈友谅的评价大抵如此。从此天完的士兵们呢，不再为了建立自己那理想的天完国打仗，他们打仗啊只是为了拿饷银活下去，而一支没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打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很不稳定。陈友谅很快就会尝到恶果了。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